弟兄姐妹们平安。孩子们，你们长大的时候，你们要知道一样东西哦，就是不是每一个人带十字架的都一定是基督徒。哦，你看到有人有挂十字架在颈项，不代表他就是基督徒。当有一个人讲哈利路亚祷告的时候，也不代表他是基督徒。这样你怎么知道他是真的基督徒呢？你怎么知道？伟杰，怎么知道一个人是真的基督徒？乐乐，来，你们告诉我，孩子 ，Akasha， 艾文男士，怎么知道？你们大人告诉我，啊，来，什么？帮人啊，很多人都会帮人的啊，帮人也不一定会知道他就是真的基督徒啊。你要知道怎么知道吗？你要知道答案吗？大多数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知道，啊，你没有办法知道。这样有谁知道？只有上帝知道，只有耶稣知道谁是真的基督徒。啊，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挂名的教会，取自于启示录三章一节到第六节。来，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我们要求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恩典，求你莫大的恩典要临到我们，因为你的话语打开了。主，叫我们那些在沉睡当中的，在死亡当中的，要被你的灵唤醒苏醒过来，我们要谨守到底。主，愿今天的道插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叫我们每个人伏在你的面前。若我们有罪恶的，求主叫我们能够悔改跪在你的面前，因为你是察验人心的，你是深知我们心在想什么的主，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主啊，你的大真光要照进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我们谢谢你，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所传讲的是启示录三章一节到第六节，是萨迪教会。萨迪教会是在启示录的七间教会里面的其中一间，这就是它的地图的一个的位置。今天这个的教会，这些的教会的地区都在土耳其。那这是萨迪教会的古城里面的一些的遗址，它的遗址不多ruins is not many。OK， 所以这个遗址就这是其中一个在雅典米女神庙当时候他们的其中一个的遗址。然后结果我们今天要来看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你们可以翻开你们的圣经，或者你们可以看投影片，在启示录三章一节到第六节，请你们听我念。你要写信给在萨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上帝七灵和七星的这样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有名声，说你是活着的，其实你是死的。你要警醒，把那些剩下来的将要死的坚强起来，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上帝面前不完全的，所以你应当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应该遵守，也应该悔改。你若不警醒，我就要像贼来到这一样，我什么时候到你那里，你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玷污自己衣服的，他们要身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上的，得胜的也必这样穿身白衣。我绝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我要在我的父和他的众天使面前承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时候，圣经讲到有七灵，这个的七灵是圣灵，然后我们看到有七星，七星呢就是教会的天使。这个七不是真正的数字七，这个七是预表完整的一个的数目。所以我们在解释启示录的时候，以前我告诉你们这个导论的时候，我告诉过你们， 在启示录当中有许多不是按字义的来这样解释的，它是有预表性的，所以我们在解释启示录的时候要小心，要熟悉旧约，要熟悉新约，才能正解启示录。在这里的时候，这个七灵是代表是圣灵，是完整的圣灵，那七星是耶稣基督所有的天使，那七灵就在耶稣的手中，七星也在耶稣的手中，就是圣灵是属于耶稣的，众天使也是属于耶稣的。在这里的时候，耶稣所要表达的是什么呢？耶稣看透所有属灵的事情，他知道所有属灵的事情。所以在启示录五章第六节的时候，你看到七灵的时候，在七灵在五启示录五章六节的时候，这个圣灵是知道万事的，是通晓万事的。The Holy Spirit is omniscient and he knows everything. OK，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讲到这个的七灵和七星的时候，是讲到耶稣知道撒迪教会的属灵光景，耶稣知道教会到底发生了什么的事情。撒迪教会是不能够用他的外在的行为来掩饰，来乔装，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上帝的面前乔装，因为耶稣知道我们内心在想什么，他一清二楚，没有办法掩饰的，没有办法遮盖的，你不管做什么都没有办法逃避的，因为耶稣清楚知道我们内心在想什么。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事情哦，你可以看到很奇妙的，我们已经看到在已经来到大概最后的三间教会了。在之前我们看到的教会里面，他们都受到很多的逼迫伤害，有人要杀他们，有些人被丢进监牢里面，或者有假先知的出现。在撒迪教会里面，你可以发现一个的现象，就是他们没有面对任何的逼迫，肉体的伤害没有，没有人丢他们进监狱，也没有人把他们杀了，也没有假先知的出现，是不是一间很幸福的教会呢？答案不是。虽然他们没有面对其他的教会，在启示录其他的教会里面所要面对的逼迫、伤害和假先知，但他们不是一间幸福的教会。你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撒旦没有攻击他们？因为启示录是展开了撒旦与耶稣基督征战的一幕，撒旦与迷惑陷害教会攻击教会的这个属灵征战的一幕。但为什么在撒迪教会里面，撒旦好像没有逼迫他们，没有把差派假先知到他们当中？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教会是死的，因为撒迪教会是死的，所以撒旦不需要攻击他，撒旦不需要去逼迫他，因为他已经与世界同流合污了。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三章启示录三章一节的时候，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有名声，说你是活着的，其实你是死的。很恐怖，一间有名声的教会，但它却是什么？死的。有名望的教会，结果在耶稣的眼里是死的。他很可能是以前是很有名声的，他很可能以前很爱主，但后来慢慢的渐渐的这个教会就变形了，变成是一个死的教会。他好像很有名声啊，你知道吗？很多一提起撒迪教会的时候，每个人就知道这个的教会，但是它里面的光景，属灵的光景是死亡的，很恐怖。有一些的教会，它是开始的时候是非常辉煌的，但是后来慢慢它却死了。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信主的时候是坦坦荡荡。今天我们有人要洗礼，你们这些洗礼的人，你们听进你们的耳朵。洗礼的时候你哇很高兴，洗礼的时候你很有信心，但时间久了之后，后来你就慢慢离开耶稣。你会这样发生，这些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吗？或者你们在当恶里面 有一些人，你们已经是这样，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你知道主正在责备你，这不是开玩笑的。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一些教会里面的一些的人，他们曾经是爱主的，但后来他们却慢慢的死亡了，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在这里的时候，我列出了这个的图表：以弗所教会、斯米拿教会、别加摩教会、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你会看到萨迪教会和老底加教会，他们都没有面对逼迫，你都会看到他们没有面对假先知。但是萨迪教会是死的，那老底教会呢是什么？不冷不热。不冷不热的教会，结果撒旦也不需要做什么的，你明白吗？他因为他糟糕已经是完蛋了，有形又怎样呢？大间的教会又怎样呢？有名声又怎样呢？但是因为结果他不是一个威胁，所以结果你看到撒迪教会是非常可怜的。 你就可以看到人是看外表的，但是主是看人内心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人是看外表的，看教会也是看外表的。我举个例子你就能够明白。起初我们恩悦教会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很落寞的地方啊，我告诉你那时候要叫人来，哇，实在困难了，真的很困难。后来我们很多都在六楼，你知道，如果你们一些更晚一点来的，你们不知道，你们去六楼你就看，那就是以前我们聚会的地方。你叫人来很难来的，真的，他们不愿意来。现在我们有一个比较还可以勉强可以过得去的啊，结果人就慢慢的会来了。人是看外表的，主是看人内心的。人看教会是看外表，主看教会是看他内在的属灵的光景。所以很可惜的就是一个有名声的教会，结果它里面是死的，它结果意味着这个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基督徒是挂名的。 They are nominal Christians， 他们挂了十字架，但是他们在心里面他们没有真正的尊主耶稣基督为主。结果他们大多数人对主的话是没有反应的，他们牧师可能可以讲，但是他们对主的话的主的道是没有反应的，是死的，就像一只狗啊，病的狗啊，主人换一下的时候，那狗啊，它病哦，它要死要死，有病啊，它尾巴还会摇一下。但是一条死的狗，就叫小王过来，过来，那个死狗就站着。不会动。病的狗啊，你问小王过来，我跟你讲，他爬都会慢慢爬过去，不然就这样一声，会有反应的。所以有一些人他在撒迪教会他是死的，所以结果他对主耶稣基督是没有任何的反应的，主的道在他的心里是没有产生任何的作用，不管讲了多少也没有用，结果是非常一个可怜很可悲的一个的情景。结果这些挂名的教这些的基督徒，主的道就在他们里面没有反应，他们每一天过他们的生活，主也不在他们的心里，他们对主是敷衍了事的，听了一边 一只耳朵进一边耳朵出啊。有时候我们讲我们的儿女是这样，你讲一只耳朵进 一只耳朵出，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儿女还是有听一半一点点的，你知道吗？但是那些是完全是没有反应的，你听这个都是完全180出，但我们的儿女讲，你讲180，可能还有20%、10%进去一下啊，明白吗？啊，他们还会有反应，所以结果撒迪教会是非常可怜的，他们内心深处他们没有真正的尊主耶稣基督为主。我们看接下来看第二节，主耶稣说：“你要警醒，要把那些剩下来将要死的坚强起来。”那些剩下来将要死的是什么？什么是将要死的？那结果如果你们看上下文好好的来看的话，你们就不会错解，因为这节经文我那天差点在预备的时候我差点解错，哇，感谢主，后来我再重看一遍的时候我知道我解错这些。那将要死的事情，你看下文的时候你就知道是指他们的行为，他们完全是行为是死的。所以在 KJV 英王钦定本的时候，他说 strengthen the things not the people， strengthen the thingswhich remains。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他说，这里你要将那些剩下将要死的坚强起来。然后下文的时候，因为我看见你的行为在我上帝面前是不完全的，你看，因为我看见你的行为在我上帝的面前是不完全的。耶稣说他看到教会里面的那些信徒，他们的行为是不完全的，他们是敷衍耶稣基督的，听了一只耳朵进，好像听了，但是他全部他是敷衍的，只是做作给每个人看，但是主耶稣知道他内心到底在想什么。然而在这里的时候，教会当中还是有一些人是有生命的啊，虽然他的整体而言教会是死的，但是当中里面还是有一些人是有生命的，但有许多是病殃殃的基督徒，就好像那个病了的狗，他只能摇摇尾巴，然后发一些声音，爬一爬。但在这里的时候，主的意思是要教会重新振作起来，主希望透过他严厉的责备，他能够唤醒他们，能够责备他们，能够警告他们。在这里我们要问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恩悦教会是不是空有名声？ 然后在主的眼中是死的。真的，我们要问，我们有名声吗？有。你知道今天很多人在很多世界的不同的地区国家的中文的教会的基督徒，他们都在听我们的录音，你们知道吗？我们是有名声的，虽然我们很小，但我们要问，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活的吗？还是我们是死的？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不要讲教会，我们讲我们自己，你在主的面前，你是活的还是死的？你是一个病殃殃的，还是你是对主是活的？主所说的你都会去做，还是你搪塞主耶稣基督的吩咐？你知道主正在责备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起初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都爱主的，但有一些人可能后来会慢慢的渐渐的不爱主，有一些人会慢慢的不顺服主，有一些人慢慢的他的信心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后来就慢慢的好像死亡了。你们要把这个芥菜种的比喻，耶稣所说的芥菜种的比喻听进去，不是每一个撒在这个都是撒在好土，唯有撒在好土的能够发芽能够结果子，这个你们要听进去。如果你们生命的光景正在死亡当中，如果你已经死了，我讲什么都没有用的，你明白吗？上帝是透过他的仆人来讲的，你可以讨厌我，你可以不打我当成牧师，不用紧，但是我告诉你，主所说的话你不可以逃避，那你逃避的话，你不听的话，我就知道是什么了，你的光景就像那个死的狗一样。主透过他的仆人讲的话对你是没有反应的，结果你是死一条的死狗，这结果你是很可怜很可悲的。但如果你是个病殃殃的，你还有机会，你还有希望，因为主的道能够苏醒你，主的道能够医治你，主的道能够责备你，使你唤醒过来。如果你的生命正在这样的光景慢慢的滑落滑落滑落滑落滑落滑落，如果你正在走着这条的路，你应该怎么办？我们看主耶稣的回答。主耶稣说，所以你应当回想你是怎样领受的，怎样听见的，应该遵守，也应该悔改。在这里的时候，第一点，耶稣说要警醒，要把那剩下的将要死的坚强起来。所以你剩下的那些好的行为，讨主喜悦的行为，你要把它坚强起来，加强它。你想想看，你有什么事你做的，你是为主做的，你要把它坚强起来，加强它。第二，你要回想你是怎样的领受的。你不要说以前我信主是，哎呀，刚刚信主的时候是很火热的，那信主久了，慢慢的就是这样的，变成老油条的，这不是借口。如果你说信主了之后，以后就变成老油条，越来越糟糕的话，我告诉你，等一下你就可以看到主耶稣的责备是多么严厉的。主不容许我们这样。信主是应该是越来越活跃的，信主是应该越来越对主越爱主越有信心的，而不是越来越滑落。越来越滑落的话，就正是你已经折病了，里面已经重病了，你明白吗？即将要死亡了。所以主耶稣的回告是说，你要回想你起初的时候你是怎么领受的，你是怎么听见的。第三，你要遵守你所领受的，你起初所听到的你要遵守它。第四，你要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回到你起初对主的爱心。You have to repent. You have to return back to God. 主要的是我们的心，主不要是我们的身体在这里，主要的是我们的心。你知道的，你知道主在对你说话，主要的是你的心。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正重生的基督徒，他起初是爱主，他是信主的，他是顺服主。虽然有时候时间久了，他可能长期的不读经，长期的不祷告，长期的不聚会，或者他有一些的罪在他里面，他不解决，结果他慢慢的越来越病重，这是很危险。你要回到主耶稣的劝告，耶稣要你行这一些的事。 假设如果你现在对爱主的心越来越少，你顺服主的心越来越少，你的信心是越来越少，这样你该怎么办？是不是可以继续的这样滑下坡呢？算了啦，都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是这样，你可以继续这样保持下去吗？你为什么不可以继续保持这样的状态呢？我告诉你，你看主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若不警醒，我要像贼来到一样。我等一下慢慢的解释，你就知道耶稣这一番话不是这么简单的。什么耶稣说像贼？他是贼吗？耶稣说他像贼一样来到是什么意思？在这里的时候，第三节的时候，你若不警醒，我要像贼来到一样。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你很熟悉圣经的话，这个的警醒还有这个的来像贼来到一般，在福音书里面，路加福音12:39-40，启示录16:15，还有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当耶稣讲到他像贼一样，或者你们要警醒他像贼一样会来到的时候，是讲到他第二次来世界审判的时候。 OK， 如果你看福音书的话，你看启示录16:15，你知道这个警醒然后像贼的时候，就是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审判刑罚世人的时候。在使徒的书信里面，像贼来的一般一样，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2-4，彼得后书3:10的时候，也是讲到第二次耶稣来的时候的审判。现在我问你们啊，你们不要睡觉啊。第三节说，我你若不警醒，我要像贼来到一样，是不是讲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审判？来，要不要给你们讨论一下？你们想一下，耶稣说你若不警醒，我就要像贼来到一样，这个是不是讲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审判？是的话请你们举手。来，只有几位啊？讲不是的请举手。也有几位啊？其他的呢？睡觉醒过来了没有？不要做中间啊，再来。认为这是讲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审判世界的请举手，全部都要举。好，大部分。好，觉得不是的请举手。好，在这里的时候他不是在讲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审判，有些的解经书他解错，我告诉你为什么。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有一个 conditional term， 他有一个 conditional term， 中文怎么翻译？他有一个条件。耶稣说你若不警醒我就要，意思是说耶稣几时来？如果他们不警醒他才来，明白吗？如果他们不警醒，耶稣就好像贼才来到他们那里一样，来做什么？来探望他们跟做朋友？不是。你知道耶稣讲的这方法是很严厉的，是来什么？管教刑罚他们。所以这里这一段经文不是在讲到第二次主耶稣基督再来审判世界的时候。 It's a conditional term， 你若不警醒， If you will not。 所以这里耶稣是对教会撒迪教会的很严厉很严厉的警告。这是撒迪教会的遗址哦，今天还在哦。这个是他们的以前的古城城堡，是在山上悬崖峭壁之上哦，所以他们在古时的时候，他们都认为他们是无坚不摧的，就是没有人可以打败他们的。你要打他们很难的，你知道吗？他们都在那个城堡上面。当然，经过这么多年，2000多年之后，他可能那些erosion 怎么讲？腐蚀这个土，有这个泥土松啦，里面吧就可能没有这么翘，以前是很应该是更翘的城堡。但是在主前549年还有主前218年的时候，他们因为不警醒啊，后来他们还是被其他的国攻陷了、攻占了。然后在主后17年的时候，他们突然间一夜之间整个城毁掉，发生了什么事呢？原来主后17年的时候，发生了一场大地震， 结果整个的城被毁掉。这封书信呢是在主后十七年应该是在主后七十之后写的较晚的书信。所以当耶稣讲的时候，你们要警醒，你不警醒的我像贼来到一般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想到他们如何的被攻占，或者他们一夜之间整个城都被毁掉。耶稣是来警告他们，你不警醒的话，你不知道我几时来。再讲的浅白一点哦，你听不懂哦，我现在讲浅白一点，你不要再醒过来啊，你不知道我几时来收拾你。为什么要收拾他？为什么要收拾教会？为什么要收拾里面的人？那结果我们要慢慢的来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千万不要认为哦，哎呀，我们的灵性下滑就下滑咯。我告诉你，主只容许你的灵命这样 roller coaster 这样下去，然后还要上来的，就对了。你不能够这样继续下去。你再继续下去以后，我告诉你，主的时间到的时候，你问题是你不知道几时。时间到了，他来收拾你。但主耶稣讲的这番话的时候，对于那些死的，就那个狗就拿去屠宰场，拿去焚烧了。但那些病殃殃的，主讲的这一番话是要让给他们醒过来。当有时候我跟我的孩子讲说，你跟我小心一点啊，你不懂我几时真的要收拾你啊。我讲的时候是不是要给他们死？是不是？不是，要给他们这么醒过来。但如果他们继续不醒的话，你们猜我会怎样？你们如果知道我的话，我是很严厉的。你们可以来我家参观我的藤鞭，藤鞭就来了。所以主对我们是一个很严厉的警告，你们要小心哦。如果你的灵命真的有出现很大的问题，主耶稣，你就知道主耶稣现在在责备你，他要你醒过来，因为你不知道他几时真的要来收拾你。真的，但他收拾你是出于爱。如果你是死的，他不会理睬你；但如果你是活的，你是病殃殃的，他要你回转过来。现在我们要继续来看这个的警醒和贼。因为这个警醒和贼是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一直不断的强调的，他你们要门徒警醒，不然他会像贼一般的来到。所以我们要回到福音书里面来看哦，你可以把四本福音书来做，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时间，我们只取一本福音书马太福音。这个警醒像贼一般，你就知道他们是基督徒，这些的门徒是怎样才是不警醒。不警醒是什么意思？ What does it mean thatto be sleeping and not awakened。 所以在马太福音24章42节，耶稣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你的主是哪一天来到的。家主若知道几更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当耶稣讲他像贼的时候，不是说他是贼，他是说你们不知道贼几时来，他来的时候他也像贼一样，你不知道的。所以在马太福音，你要结果这一段马太福音24章42节到44节的时候，结果你就看到耶稣一直讲不同的比喻，为的就是要让门徒警醒。那你就可以看到不警醒是什么。在马太福音24章49节的那一段里面，你就可以看到有恶的仆人欺负义的仆人，他们醉酒，他们荒宴，结果他的总结的教训就是说什么？这有一些的仆人是不顾主的吩咐的。仆人的时候不是讲我跟吕立怀牧师还有忠诚长老啊，不是啊，讲仆人的时候是讲我们所有每一个基督徒。在马太福音25章1节到12节讲到这个愚蠢的童女，这愚蠢的童女她本来就应该知道这个童女要预备全部的那个油，但是她不预备全部的油，她预备什么？一部分而已。什么意思呢？敷衍主啊，就好像有时候啊，你叫孩子做东西哦，他不甘愿吗？他就跟你做一半哦，然后你骂他说我有做，啊，有些人做给老板的，老不甘愿的，不情不愿的时候就敷衍哦，搪塞主。这就是那些不警醒的人， 敷衍主的要求。在马太福音25章13节，你看到耶稣再一次的提出，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日子是什么。接下来他又讲了两个比喻，在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又饿又懒的仆人，他们不愿意按照主的吩咐去赚钱，不愿意，他们不行主的旨意，又懒又饿。你是不是又懒又饿的基督徒啊？你说我不饿，但你会不会懒？主叫你都做的东西你不做，你是不是懒惰的？你要问自己。在马太福音25章31节到46节，有这个山羊跟绵羊分开，你就看到这些山羊就是其实他们在教会里面的，他们不怜悯那些其他有需要的基督徒，就是他们那些基督徒连吃喝都有问题的，他们都不怜悯他，不顾他们。结果这些山羊被分开了，审判那日被分开了。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不警醒的基督徒是什么？不警醒的仆人，他是意味着他不顾主的吩咐，主告诉他的一只耳朵进，另外一只耳朵180英寸。第二，他敷衍主的要求，做一点点就好。第三，他不从主的心意，又饿又懒。第四，他不按主的要求去怜悯弟兄们，就说弟兄们连吃喝都有问题的时候，他都不顾，完全的不顾。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知道，主是会刑罚人的。The Lord punishes。你要知道，主是会管教的。The Lord discipline。最恐怖的是，这些事情都是突然间来到的。他是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他来到。这里也给我们一些安慰，就是如果有人欺负你的话，你也不知道几时那些神的审判呢会临到那些你的仇敌，你不知道。所以你要为那些欺负你的人代祷，为他们祝福，你要行神看为正的事。我们继续的看第四节，我就要像贼来到一样，我什么时候来到你那里，你绝不能知道。我们继续看第四节到第六节，你们我们同来念好吗？不然你们都睡了。来，一二三。在这里的时候，耶稣讲了一个很有点好像 a glimpse of light 一些的安慰，就是说他们在撒迪教会虽然整体上是死的，但他们还有几名是未曾玷污的自己的衣服。这个玷污原文是 maluno、这个 maluno 是什么意思呢？这个 maluno 它的在圣经里面只出现另外两次，这总共出现三次，另外的两次，一次是在哥林多前书8章7节翻译成污秽，另外一处在启示录14章4节也是翻译成污秽，英文 ESV 翻译成 default。 如果你仔细的看哥林多前书8章7节还有启示录14章4节的时候，每一次用到 maluno 的时候的意思就是讲到什么，其实是关于有偶像敬拜的。上一堂到的时候你们听到吗？讲到奸淫的时候，有时候不是肉体的奸淫，是什么奸淫？属灵的奸淫，是拜偶像。这里讲到的玷污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拜偶像而玷污。你们要知道，就好像刚才我看给你们看到那个撒迪教会的那个遗址里面，他们是有拜偶像的，你明白吗？当时候的社会都是极多拜偶像的事情，而启示录里面其中一个最严重的一个的罪就是拜偶像，你每个的教会里面都受到这些的影响。那结果在这个的撒迪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是没有受这个玷污的，完全没有玷污的，就是说他们拒绝这个拜偶像的事情，远离其他的宗教，他们不参与这些的事情，所以他们是不受任何玷污的。所以如果你仔细看启示录14章4节哦，你怎么看怎么看都看不到是拜偶像的话，你看上下文，你仔细的来看，你看到启示录14章8节的时候，你就知道是讲到拜偶像的事情。 所以这个玷污就是指他们远离偶像的事情。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耶稣说还有几名是未曾玷污自己的衣服，就是完全他们是跟随耶稣基督，他们也不受这些事情所玷污。但如果你要解释不受世界玷污的话，我也可以尊重这样的解释，我也可以接受。但是圣经里面每一次用 melunon 的时候，唯一的三次的时候的另外的两次都是指着拜偶像的事情，所以我是这样的来解释。好，所以结果他们是身穿白衣，这些人他们身穿白衣，白衣是什么意思？如果你熟悉整本的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你知道身穿白衣都是指称义 justification， 就是原本圣经有一个图案，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是穿的肮脏污秽的衣服，肮肮脏脏的，好像乞丐一样，是黑的，是乌漆抹黑的衣服。那结果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耶稣把我们这污秽的衣服脱下来，然后给我们穿上华丽的衣服，这是称义。所以当他们要身穿白衣的时候，这个白衣是耶稣基督给他们的。你一定要回到旧约来解释，你一定要回到其他的经文来解释，不然你说白衣是什么？那你说什么？洁白啊，快白洗衣粉，洁白不是吗？对不对？所以你结果你要解经，你一定要已经解经，你要回到圣经来看这个的洁白的衣服是什么的意思。结果在撒加利亚书三章三节到第四节的时候，那时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的面前，使者吩咐那些戴笠在他面前的说，你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所以这个大祭司约书亚是穿着肮脏污秽的衣服，我们每一个都是一样的肮脏污秽。那结果说神说什么呢？脱去他的罪孽，脱。结果什么？穿上另外一个啊，这个肮脏的啊，现在穿美丽的，啊，穿上美丽的衣服，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就这样站在神的面前。你跟我都是一样，我们原本是肮脏的、污秽的，是神把我们脱掉，给我们穿上华丽的衣服。结果在启示录七章十三节的时候一样，长老中间有一个问我，这些身穿白袍的是谁？他们是从哪里来？我对他说，主，我主啊，你是知道的。他告诉我，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他们怎么洗他们的衣服呢？不是用快白洗衣粉呢？他们用羊羔的血把自己的衣袍洗洁白了，就是除罪，明白吗？所以这个白衣是谁给的？主耶稣给的。只要你深信耶稣基督，你这肮脏的衣服已经被拿掉了，耶稣把你穿上一个白色的衣服给你，赐给你，使你们我们每一个在他的面前被称为义人，不再被定罪，以至于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是的，我们有白衣，有时候会弄肮脏一点，弄肮脏的他还是白衣，还可以再抹一下，明白吗？跟之前的那肮脏污秽的衣服完全的是脱掉的，完全已经不存在了。主把这白衣赐给我们。所以第一个层面讲到这个白衣的时候是讲称义，第二个层面是讲成圣。你讲这个白衣的时候，不是给你穿了白衣的时候你就哇为所欲为了，你明白吗？我反正我有白衣的干净的衣服，那你就跑回那个猪圈再来打滚一下然后弄肮脏。不是的，主给我们白衣就是要让我们跟随他到底。所以结果你可以看到在第四节的时候，他们要身穿白衣做什么呢？与我同行，这个就是成圣 sanctification。 你要跟随耶稣基督，你不要说哎呀我已经被称义了我就可以乱乱来了。你知道有些教会他们讲说，你被称义的上帝不再定你的罪了，你要做什么都可以，无法无天。你敢这样做，你敢听这些牧师乱七八糟讲这些话，我告诉你，主就很快的，你不知道他几时候像贼他来找你了，而且他找你的时候你一定不喜欢的，我告诉你啊，你不要以为主耶稣来找你就一定是好事，他来找你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就是来收拾。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穿上白衣呢就是要与耶稣同行。所以我们这些做乞丐的，我们这些做穿囚衣的，囚衣就是 prisoner clothing， 啊，结果脱下来之后耶稣把白袍给我们，我们就要跟着他跟到底。第五节， 耶稣应许我们，也应许是先应许给撒迪教会，后来也是应许我们的。因为第六节说这个话是给众教会说的。第五节说，耶稣说得胜的也必要这样身穿白衣，我绝不从生命册涂抹他的罪，我要在我的父和他的众天使，他的众天使面前承认他的名。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在这里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耶稣有三个赏赐。一就是要身穿白衣，在启示录六章十一节、启示录七章十三到十四节，你都会看到一个的现象，就是得胜的基督徒都身穿白衣。 All victorious Christians will all wear white， 可能会发亮，我不知道，我还没有看到，以后就会看到了。启示录十九章八节也让我们看到，这白衣是基督徒的义行， The righteous deeds of Christians are the white robe。所以我们所行的义，我们所行的善，都成了我们那件白衣。所以耶稣说，如果得胜了，他就要穿着白衣，因为他要在他的面前是得胜，主要宣告他们是得胜，那白衣就是他们的义行。那结果第二个的赏赐，耶稣说我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那你结果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七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凡名字不记在这生命册的，都不能进到那新耶路撒冷。将来新天新地，耶路撒冷要从天降临，要回到地面上，全地都属于耶和华的。我们要回到这个地面上的。那些我们已经信主的、爱主的，去世了之后，他们的灵魂不是到天堂而已，每天唱歌也不是，以后他们什么，他们要复活，他们要回到这个地面上的。耶稣要回来掌权这个世界的。天地都要更新，神的国要掌新开来。我今天没有时间，我不可以再继续讲。啊，你们有些可能会不明白，因为你们长期不在我们当中，你们不明白。但好好的查考圣经的话，你就能够知道我在讲什么。所以耶稣说，他绝不从生命册涂抹他们的名，就是意思说他们要得永生，他们要进入到那新耶路撒冷城里面。第三，耶稣说他要承认他的名。因为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三节，当耶稣说你不要称呼我主啊主啊，我说我不认识你的时候，意思是什么？耶稣说你跟我没有关系，跟我没有份。当耶稣说我要承认他的名的时候，在众天使面前，在父上帝的面前承认的时候，就是说耶稣把我们视为他的，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国。第六节的时候，圣灵第六节你就会看到，这番的话不是单单给撒底教会的。我们来念第六节好吗？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盼望今天主的话你们听进去了，我盼望你们不是完全你们的灵命是死的。如果你的灵命完全是死的，没有人可以救你。但如果你是病殃殃的，主已经吩咐你，你要回转过来，你不可以继续让你的灵命继续这样滑下滑下滑下滑下，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主要来找你。总结今天的教导，主耶稣不允许我们成为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不要我说我信耶稣一个宗教而已，我告诉你不能，主不容许这样的事情。你不可以又饿又懒，你不可以搪塞主耶稣基督，你不可以敷衍了事。那些生命一直滑下的，主警戒我们，要我们悔改。主耶稣要我们警醒，警醒意味着什么呢？警醒就意味着你要顺服主，不要敷衍主，不可又恶又懒，又不怜悯那些有需要的人。这个有需要的人是弟兄姐妹，那些有需要，他们连吃喝都有问题的，你不怜悯他。如果有一天进水，只是他需要大量的，主可能会考验我们呢，也考验他。如果他经济上有需要的话，如果我们关着眼睛，我们不顾的话，你就知道我们这个教会是有问题的。我们不可以不怜悯弟兄姐妹。然后耶稣说，得胜的要得大赏赐，还是你不要这些赏赐？你不要的话，你就有祸了。我们低头祷告。 我希望你们不要把我看的是一个，就是当的是我李建发讲的话。你们要知道，如果我正解圣经的话，这就是上帝对你说的话，你跑不掉。You are answerable to God， 你自己要回应他。你可以讨厌我，你可以不喜悦我，但你用这个的来做理由搪塞主的话，你知道有一天主他突然间临到来找你的时候，你就完蛋了。但对我们这些病殃殃的，让我们知道的话，主讲的这一番话都是因为他爱我们，他要我们回转过来。就好像父亲这辈警戒儿女一样，他要我们回转过来。我们低头在主的面前，我们好好祷告。那我们请立怀牧师带我们做结束。
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再次透过你的仆人，把你的话语精准、敬畏、爱神、爱人灵魂的心的来传讲。但愿主，你今天在我们心里面不断的做苏醒人心的工作，求主你警戒，求主你复兴我们，求主你也让我们回转，以致我们不会成为另外一个死了的教会。我们把众人交托给你，我们相信既然你今天把这些人吸引到你的面前，必然有你的美好的旨意。主，你再给他们机会，你再要让他们回转过来，以致他们能够更加的确信他们所信的是谁。因此我们把众人把教会交托给你，求主你复兴，求主你继续的做赦免和引导的工作，也求主你做安慰的工作。因为主在这世上除了你那永生之道以外，我们还要跟随呢？因此我们把他们再次交托，感谢主今天透过你的话来警戒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弟兄姐妹，有一段经文我们都是很熟悉的，就是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他的。先是什么？先是谁？犹太人。后是谁？新加坡人。不是，后是希利尼人或者希腊人，也包括新加坡人在里面。好，弟兄姐妹，有一个事情我们要注意，每次我们谈到福音这两个字的时候，你不要把你的焦点只是放在福音，就是哦，耶稣来叫救你，然后将来你死了到天堂去。福音不只是这样而已，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包括什么呢？从你悔改一直到你离开世界进入天家得荣耀，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在你整个生命里面，他要完完全全的让你看到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明天，不是，对不起，明天，明年我们的讲台一个主要的信息是的主题是什么呢？福音的生命，福音的生命。啊，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呢？当然除了李建发牧师他会继续讲启示录以外，明天啊，明年为什么要讲明天？明年我们会讲，我会讲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给你看到，让你清楚的知道，不但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同时你也知道清楚知道你是否真的是基督徒。今天透过上帝的仆人，他警戒我们，提醒我们，虽然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猜说，哎，到底是全是不是基督徒还是假的基督徒，我们不做这样事情，但是你自己可以知道你是否是真的基督徒。明年我要做这样事情，所以求主透过他的话语，约翰一书，让你知道你信主耶稣基督之后呢，除了挂十字架以外，你还要做什么？就是说你还能够怎么知道你真的是一个信主的一个基督徒？明年我们会做，透过主上帝的话语，约翰一书来提醒我们。不然的话，今天的教会的光景是很可怜的，很松散的，每个人很舒服的，很喜欢说，哦，上帝祝福我，只要我相信耶稣基督以后什么都不用了，就没有不用尽上我们的本分来服侍神，研读上帝的话语，还继续的认罪悔改，这是今天教会的光景，很可怜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为什么我们一直不断的很看重信徒如何成长呢？ 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到弟兄姐妹甚至教会轻看洗礼的意义。今天我们会有洗礼，但是首先我要提醒你们，洗礼不是一个单单一个仪式而已。如果你把洗礼当作是一个简单和普普通通的一个仪式，弟兄姐妹，有一个事情必然会发现，以后你的生命也是随随便便的。所以你要清楚知道洗礼是什么。好，这时候我们先看两个 slides，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举行洗礼。然后今天我们有三个弟兄姐妹，他们要受洗归入教会。好，弟兄姐妹，首先我们来看一些幻灯片， all right？ 然后他清楚的知道为什么洗礼。好，我们一起的来看这个威敏斯德公认信条，这里讲到说什么呢？洗礼是不是一个仪式而已，没有这样简单的， all right？ 洗礼乃是一个什么？乃是一个印记，乃是一个记号。记号什么呢？有五方面我们要注意的。首先，它是在印证或者在印记一个受洗的人要加入教会。OK， 是一个有形的教会，上帝为你预备的教会。All right？ 而你从今天开始，你要不断的来教会，因为这是神给你不断的认识他、悔改、成长的一个地方。接下来，它还包括什么呢？也另外一个记号，就是说这是你的生命里面充满着上帝的恩典的约，在你的生命里面不断的在 的一个印记。Alright， 恩典的约，你要记住，你跟上帝在立约，而什么约呢？这是一个恩典之约。我们的神要做你的神，你要做上帝的子民，永永远远，这个是不能改变的一个心态。还有什么是印记呢？这是一个有效的呼召。你为什么能够相信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神呼召你，神重生你，在什么时候发生呢？上帝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拣选你这个人，因此上帝能够呼召你，因此你才能悔改。你说哦，过去我很讨厌耶稣的，你供耶稣供耶稣，但是今天我要相信耶稣，你重生了。接下来这是什么印记呢？是让你有悔改，在众人面前说我是一个罪人，我悔改，从今以后我就是专专的单靠相信这个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耶稣基督，还有那三位一体的神，信心。所以这个是一个印记，说我这个人受洗的人，我是有悔改的心，我是有信心，这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接下来你称义，并且你是上帝的子民呀。还有这些，当然从今以后你要顺服，这是你的责任。 OK， 所以这不是一个仪式而已，你们要记住，它是一个责任，也带着上帝从哪里开始，从无论你去到哪里，你要不断的提醒自己，我是上帝的子民，我是上帝的百姓，我有这个责任，并且呢，我要不断的告诉与人分享上帝的恩典。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当一个人受洗的时候呢，基本上也是个外在的一个记号，就是说我这个人愿意与主联合， OK， 是一个记号来的。然后接下来，因此也就是当一旦你明白这个是记号的时候呢，你就清楚知道你要问到底谁可以受洗， OK， 是难道是只有大人吗？不是的，包括小孩在里面，小孩也包括在里面。因此今天早上我们会有婴孩的洗礼， OK， 为什么婴孩可以呢？为什么大人也可以呢？永远记住刚才我们讲的那五方面都是神的作为。神什么时候在这小孩里面做重生的工作，使他悔改，成他相信耶稣基督，这是上帝会做的事情，因为这是上帝的作为。 Alright？ 所以因此呢，洗礼带出我们永远都是活在上帝的恩典，我们永远都是被动的，我们不可能会自动的来找耶稣基督的，包括小孩子在里面，包括大人在里面。所以这个洗礼是提醒我们，我们永远都是活在上帝的恩典。 OK， 好，接下来我们要永远相信，为什么我们今天可以奉主的名，三位一体的神的名，为小孩施洗，也为大人施洗呢？因为我们的神是有能力，能力什么呢？使大人跟小孩与基督联合，是有这个能力的。 OK， 所以因此我们在这里要施行这样的事情。好，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一二三。好，这里讲到说， 那都在那一位圣灵里面受了洗，这个包括大人跟小孩。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我们要读第六章第四节罗马书一二三，所以。好，继续。好，弟兄姐妹，我们尤其是明白上帝的福音的人，我们要永远记住，当我们今天受洗归入教会，我们基本上是在立志，在神和人面前立志。立志什么呢？就是说我从今以后，我要在神和人面前过一个复活的生命。这不是一个仪式，我在提醒你们，这是一个立志，也是一个见证。见证什么呢？上帝的恩典丰丰富富在我们生命里面彰显出来，你们永远都是领受上帝恩典那个被动的人，好不好？那基本上给你看到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带小孩子来到众人面前，上帝面前的来洗礼呢？首先我们要知道，洗礼替婴孩洗礼不是新鲜事，也不是恩乐教会在这里突然间想出来的东西，在旧约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记号。呀，洗礼在旧约里面有一个隔离，就叫做是隔离呢，就是当时神的百姓的一个记号，在新约里面就由洗礼的来取代。然后接下来我们读罗马书第四章第十一节，一二三。好，这时候我们也看到旧约里面，虽然我们在这里是会替婴孩洗礼，但是这时候我要带出来就是父母亲的责任。 OK， 父母亲你们都是活在上帝的约中，而你们上帝给你们孩子是有责任的。我们读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九节，一二三。
上帝就对亚伯拉罕说，
好，洗礼不是一个仪式，它乃是在上帝面前跟众人面前，你说上帝我跟你立约，这是一个记号，你们要永远记住的一个记号。新约里面也有人抱小孩子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所以今天我们有婴孩洗礼，这个不是新鲜事，这是符合圣经的一个做法。 Alright， 这里路加福音十八章第十五节，来我们去读，一二三。好，接下来我们也看到对父母亲我们要警戒什么呢？我要提醒你们，神给你们婴孩，给你们孩子，孩子很多时候给我们看到在其他的地方，很多小孩子没有父母亲没有好好的教导，教会也忽略他们 的这个责任，以致许多小孩子长大以后都离开上帝。所以因此呢，我们要记住，今天你在众人面前，上帝面前，你跟上帝的立约。 Alright， 所以这个是你们父母亲我对你们的警戒，教会也是如此。所以因此教会我们的儿童，我的儿童主日学我们不可以轻看，我们不可以只是单单讲故事而已，讲故事的背后乃是让他们认识我们的上帝。 OK， 这是教会还有老师牧师们的责任。好，生命记第四章第九节，这里跟第九节还有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父母亲你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一起读，一二三。
你
好，这里给我们看到父母亲忘记了之前他们亲眼看见神在他们生命里面的作为，以致他们并没有好好把孩子带到上帝面前。 Alright， 所以父母亲会忘记的，因此难怪你们的孩子也会忘记。 OK， 所以你们把这些事情放在你们的心上，然后呢，世世代代传给你们的孩子以宣。OK， 所以就是孩子是基督徒，孩子是上帝的子民，所以我们父母亲有义务要好好的教导他们，并且让他们每一天更爱主，更加的顺服我们的主。好，我们这时候我们请以宣自己走上来，然后父母亲。